朋友平安，欢迎你收听福乐人生讲坛的节目。今天的讲员是活在耶稣里事工的孙摩西传道，他系统讲解耶稣真理，并引导你在实际生活中效法主耶稣，成为门神祝福的忠心仆人。
我们像保罗来效法主耶稣，他说你们要效法我，像我效法主耶稣一样。主耶稣有一个命令，七个命令当中的一个命令，要效法主耶稣。这命令很重要。为什么主耶稣道成肉身用三年半的时间训练门徒呢？就是让他们看到、记住、明白主给他们做的一切，来效法主耶稣。而在这一点上，保罗在他的书信当中讲的最好，定时赞也好，效法也好，强调的非常好。所以我们要在听到研读耶稣真理基础上要行道，要行道，从我们的生命品格更新的这个行道当中，到我们日常生活见证这个选择什么样的生活方式，什么样的价值观，到最后操练施以奉献，这都是信心的操练，都是听道，直到我们能喜乐的持续做出施以奉献，操练施以奉献。我们大的标题讲的重生得救，基督如何操练施以奉献呢？只有当我们生命不断更新，又要行为见证出听到的那个道的真理，然后持续的做到了施以奉献，达到了，而不是这个月做到下个月又不行了，要持续的做下去的时候，我们才能说我们的信心达到一个高度，帮助我们越过了这个难关，我们的信心长大成熟了。反之呢，我们不要用虚假的信心来麻醉自己和欺骗人，不要麻醉自己和欺骗人。很多人现在在教会当中不提施以奉献，不提一些行道的东西，只是把去教会这个行为，只是把参加主日学、参加主日敬拜、参加教会活动这些行为看为是听道行道的话，那是大错特错了。耶稣让我们行道是更新生命，如果这些活动当中没有包括更新生命的元素的话，对我们有何帮助呢？我们再进一步展开讲，重生得救的基督徒要操练信心和生命的不断更新。重生得救的基督徒在一生中会持续属灵征战，会属灵征战的，一直到我们咽下这口气，就像主耶稣在钉十字架的时候说，天父接受我的灵魂，成了，然后把自己的交托给神就完成了。当我们在咽下最后一口气之前说，主啊，我当跑的路跑完了，当守道守住了，我把你真理传出去了，我结出果子了，我成为你忠心良善的仆人了，现在请你接收我的灵魂吧。那时候是信心的最高潮。那我们讲一下，在操练施以奉献的信心和爱心上，也会经历与各种属肉体的和世界影响的征战。比如讲，我们在这一生当中都会有这个操练上的一些征战，不像世人做一个捐款，突然他的良心感动了做一个捐款，那是一次性的一时的，然后不用再做了。或者是有些人为了名誉为了名誉欺骗，把自己标榜成一个善人，他背后有一些动机的，可我们做奉献不一样的，我们单单是敬拜神，奉献给神。所以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这一生当中会经历许多的属灵之战，比如在家庭遭遇苦难时，生病了，打击了，那时候我们可能对神都怀疑了，我们还会做奉献吗？在经济危机动荡时现在说这社会非常动荡，这个整个这个经济下行，然后了很多人失业然后通货膨胀，这个食品的这各方面的都在物价不断上涨的时候，在这时候我们的收入也减少，相对减少时呢，我们还有信心所施以奉献吗？这是信心操练。还有一种操练，当你收入增加时呢，你会不会把你的施以奉献增加呢？我们在前面讲的，当收入减少时，其实你坚守住施以奉献是可以的。比如你现在原来是每个月收入5000，突然掉到了3000，那就奉献300吧。你不必奉献500，对不对？神是公义的， 神是有慈爱的，神没有说你必须奉献这么多，神说你就奉献你收入的十分之一。他是怜悯穷人的，我在前面讲过，十一奉献是特别是怜悯穷人的，而不让富人在奉献上有恣意的行为，恣意的夸奖。但是当你收入增加时呢，啊，你在教会奉献，教会可能你管财务的人都知道你每年奉献多少了，你突然发奖金了，发奖金发的很多，你不奉献，反正这教会人不知道，这对吗？或者你第二年收入增长很多，你还是保住过去一年的奉献，对吗？这是欺骗了，这是已经开始欺骗神了，好像把神看成一个愚蠢的木偶，神看不见，听不见，闻不见，摸不着，然后你就可以欺骗神吗？你欺骗人可以，但是你千万不要欺骗神。在家庭成员有金钱的需要，或者有人反对十一奉献时，如果我们作为中年人，上有老下有小，孩子要上大学，老人可能遇到一些要医疗上的一些困难的时候，特别金钱上的时候要帮助的时候，我们的信心软弱了。哎呀，十一奉献每年要奉献拿出一万，把这一万拿出来给孩子或者给老人怎样呢？或者家人反对了，或者孩子讲了我现在需要钱，你给我钱，你为什么要奉献呢？或者老人讲你为什么要白白奉献，你怎么那么傻呢？我们的信心会软弱，在这些属灵征战当中，我们就败下阵来，我们信心会软弱，甚至有些曾经做到十一奉献的人也会发生信心的倒退，也会发生信心倒退。我们看一个教会，我们真是像前面讲到的信心和行为要靠看得见来见证，信心看不见，所以神要我们把行为行出来看得见。有的教会几乎没什么奉献，教会的核心同工都是医生，都是收入很好的人，他们都不做金钱奉献，他们会讲金钱奉献吗？非常非常羞愧神，羞辱神，败坏神的名，败坏神的教训。所以这些人呢，他们不在教会做十一奉献，甚至是做到了又开始不做了，会在教会当中产生非常的负面的影响。另外我们在讲的教会做十一奉献的信徒只是少数人，在教会当中做十一奉献的只是少数人，真正你要做到的 20% 的人啊， 20% 的家庭，不管是单身家庭还是双亲家庭还是个人的一个人做一个家庭的这个单位来看的话， 20% 能做到十一奉献，这个教会的金钱是相当富足的。有的时候教会可能不到 5%， 大多数人不做呀，大多数人不做，我为什么要做呢？当我看到那些不做十一奉献的长老执事啊，教会的同工，他们又享乐度假生活，又非常那么享乐，他们又享受教会的这种荣誉，又享受生活，他们不做十一奉献，我们为什么要做呢？当我们看到大多数人不做奉献的时候，教会当中不教导十一奉献，也没有人做十一奉献的时候，我们在教会中就会感受到什么呢？感受到一孤立的感觉，是不是？感受到一种边缘感，你没法去讲，你讲的人不理解，甚至说你做就你不要跟我讲这些。所以我们的信心在教会信徒中也会受到负面的影响。负面影响什么呢？在北美教会啊，子女上什么名校，子女追求什么样的职业，有什么成就，自己的将来的退休计划如何，自己的那个旅游啊玩的这些享乐是如何如何，投资如何都如何，就讲到投资讲到钱的时候，这是那就脸上发光啊，得意之才的不是神的光，得意之才啊，他的那种骄傲的那种光。那我们在这种影响下，我们的信心是否会软弱呢？我们讲一下，我们的奉献是与神的单独的关系，不要靠任何人来帮助，也不要靠任何人来建立，也不要靠任何人来拖后腿，也不要靠任何人的负面影响，使我们远离神，是我们直接与神的关系，三角关系啊，一个三角关系，上面是神，然后你和奉献的对象，上面是神，你和奉献对象，你跟神立约以后，将你的钱奉献到神的家，不论是奉献到教会，奉献到福音机构，奉献到哪里，求圣灵给你看到，给你指示，是你的奉献能做的讨神喜悦。我在前面讲到了如何选择神的家，如何选择奉献的宣教机构，你可以去听那些专题讲座，就在圣经所教的金钱奉献的前面的专题当中。主耶稣说他和信他的人都是不属于世界的，今天很重要，我们不属于世界的， 我们不要爱世界。我们的信息和行为在世人眼中是愚蠢和可笑的，因为我们不属于世界的。当我们讲到十一奉献，有的人十一奉献多的话，每年的奉献每年可以买辆新车啊，不是最高的那种豪华式的，其实中等的车能买辆新车，两三万美金，他收入很多，20万、30万、40万啊，每年一辆车，每年一车，他觉得我傻不傻呀？在神眼中是太傻了，但神看这样的为忠心良善的仆人。当主耶稣再来之时，那些不信假信还没有重生得救的人将在地狱火湖当中永远的哀哭切齿，哀哭切齿。在主耶稣教训当中，耶稣真理当中已经讲到了，而曾经因为主的名被世人迫害、羞辱和嘲笑的人，那些不属于世界人，在世人眼中看为是渣子的人，将被主接入神的国度。神会对我们说，忠心良善的仆人与我们来享受天国的宴席，在新天新地当中永远与神同在，享受平安喜乐到永远。我们愿意走哪个呢？在人间的享乐弹指一挥间，在神的国度永远到永远，没有任何的时间的维度限制。今天这一讲我们进入小节当中，重生得救基督都如何操练十一奉献，基督的信息与行为要在新生命中彰显。小节的我们就要突出一下，重生得救的基督徒必须操练十一奉献。这种操练实际上是操练自己对神的信心，因为我们操练信心，我们信神信神信神，对神每天祷告信神信神，你没有实际行为怎么证明你呢？初代教会与生命摆上，说你现在说你信神，我把给你扔到狮子口里去啊，竞技场上把狮子放出来，狮子咬死你，或者你否认神马上放了，没事儿，回家享乐去吧。这就是信心啊，初代教会的信心，你说一句话生命就摆上了。在一些被极端破坏的穆斯林国家，你说今天相信了神了，下个星期是你葬礼，你们家里不仅要给你赶出去世界把你杀掉，因为你败坏了家族的名誉。这就是操练信心。那十一奉献叫什么操练？前面讲到了，如果你真是爱神的话，愿一切奉献给十一奉献，那点信心早就超过了。但是对我们很多人来讲，重生得救的开始的时候还是很难拿出十分之一，所以我们要操练对神的信心，并且这每天的鲜活的信心，信心是活的，是进行时态，昨天信心已经过去了，今天信心只是在今天表现，明天信心还没到来，信心是鲜活的信心，通过遵守神教训的行为见证彰显出来。你今天怎样活，你说了什么样的话，做了什么样的事，就看出你的信心，看出你与神的关系。这种信心操练也是检验信徒是追求耶稣真理还是写廉价恩典。片面讲解一信称义就是廉价的恩典。人的世俗神学讲的世俗神学就是讲到啊，来教会做些事情啊，就去行就很好了，这你跟就主要你天天去参加教会活动，你已经上天国，牧师就是已经应许你了。还有成功神学，还有这方面的教义，这些阻碍讲解耶稣真理的教义等等，要追求这些的，你不可能追求耶稣真理。信主前的行为与重生得救后的行为是完全不同的。信主前的行为和重生得救后的行为是完全不同的，因为信主前的生命和重生得救后的生命是不同的。信主得救前你心灵的状态和重生得救后的心灵状态是完全不同的。之前你是被撒旦掌管的，之后你被耶稣真理和圣灵掌管，你是要行出耶稣真理和圣灵给你的教训。当我们活在主耶稣里，神的真理和圣灵就能帮助我们不断更新生命，不是停滞不前，不断更新生命。所以操练十一奉献刚开始操练十一奉献，我们拿着百分比来讲，你只能奉献 3%， 慢慢增加 5%， 增加 6%， 增加到 10%， 增加 10% 你再往前发展。我们现在是要求我们做到的是自己做到的是 12% 到 15%， 要超过十一奉献。有没有这样的操练呢？这是看得见的生命更新，包括了我们今天奉献的行为见证。我们要问自己有没有重生得救呢？有两个问题在这里提出来，两个问题。我们有没有重生得救呢？你有没有重生得救呢？如果有的话，有没有操练十一奉献呢？如果没有的话，你去看我讲解的重生得救的命令实质讲的内容。如果有的话，有没有操练十一奉献呢？在回答这两个问题的时候，千万千万不要欺骗人，也不要欺骗自己。我们要看着镜子， 镜子很有啊，你在家里都能找到镜子。你找一个镜子看着，用你的双眼看着镜子当中你的双眼，真诚的对着这个双眼，对着自己来说，对着自己来问这两个问题：你有没有重生得救呢？看着自己，因为这个眼睛是心灵的窗口，圣讲的心灵窗口是你心灵当中的灯。我们从这里进入到自己心里查看自己。有的人是害怕与人眼光对视的，有的人逃避别人对自己的注视，他们就怕人看到你心中的想法。你要看着眼光问这个问题：有没有重生得救呢？如果这样，你有没有做十一奉献呢？这个你是很清楚的，做就做到了，没做到不要撒谎。来回答这两个问题。主耶稣是全能全知全在的真神，他知道我们的一切，我们不要撒谎，不要回避，不要让圣灵在自己心中哀叹，不要压制圣灵的感动，而要让圣灵在自己心灵中做感动的圣工，使我们能按照耶稣真理来更新生命，在主的新生命中遵行神关于基督奉献的命令和教训。一切命令，一切教训。我们这儿讲到操练十一奉献，还没有讲到操练信心奉献呢。信心奉献超过十一奉献的，那是更高的。如果我们第一步没做到的，我们怎么能更进一步的更新生命呢？今天内容讲到这里呢，我希望你对着镜子问这两个问题：我有没有做十一奉献呢？我有没有重生得救呢？这两者是非常密切的关系。前面讲到了，你重生得救，你生命将来更新，因为你的心灵更新了，你的价值观更新了，你的生活方式更新了，自然你要按照神的命令做十一奉献。十一奉献并不难，我在下一讲当中会具体展开讲解。所以我也希望你呢，将你听后的感受意见通过电子邮件告诉我，好不好呢？这电子邮件这个讲到活在耶稣里 @outlook.com， 你可以给我发过来。如果有什么意见批评指正呢，我也更期待，因为帮助我讲得更好嘛。有的时候我也可能有这方面有没考虑到，那方面有一个逻辑上的一些偏差，你可以帮助我把这个补足我的不足，来使我讲得更好，来造就更多的人。这是神所喜悦的，这是主内同工的一个非常佳美的见证啊！我期待着你。我也希望你将我们活在耶稣里网站介绍给你周围的，特别是介绍给教会的弟兄姐妹。因为你如果听了我许多讲的内容，你知道我特别对教会内的失丧灵魂沉痛的担心，沉痛，非常沉痛。我看到这些人，他们自由自在，他们没有什么见证，他们就好像认为就自己得救了，在主耶稣审判台前能不能站立得住呢？为他们祷告，邀请这些主内弟兄姐妹来收听，还有家人亲友，你所认识人，因为我网站还有很多的节目都是干货。一个听众来信讲到，你们都是干货呀，不是讲虚的，不是讲哲理，是讲圣经之道，圣经真理，耶稣真理，是讲这些。所以让我们一起传福音，一起邀请人们来听扎心之道。最后让我们一起来祷告，将赞美荣耀归给神。主耶稣，我们感谢你，我们感谢你，你是那样的真实，那样的嫉恶如仇，那样的批判宗教的伪善，最后被宗教信徒钉死在十字架上。主啊，我们感谢你在复活之后圣殿赐下圣灵来重生了门徒，之后有呼召保罗重生了他，使他进一步讲解你的真理，讲解背十字架，讲解效法你，讲解活在你里边的这些行为见证。主啊，我们就感谢赞美你。主，愿今天信息挑战我们每一个人的信心，让每一个人对着镜子来问这两个问题：我有没有重生得救呢？不是轻松的问，就好像站在死亡的悬崖上面对着火狐时问这样的问题。当我们重生得救了，我们要感谢神的恩典，是否主耶稣的教训在他里面，遵守命令就住在主的爱里。主啊，你应许了我们这个教训，让我们所有的人都够经历这个教训，通过我们的行为见证来经历你的恩典。我们感谢你给我们每日的看顾，感谢你帮助我们来做十一奉献，操练我们的信心奉献。主，我们就将一切尊贵荣耀权柄归给你，直到永远。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的圣名求，阿们。
朋友，你在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节目有多久了？如果你相信了主耶稣，生命得到造就，那么你愿意用金钱奉献来支持我们的福音事工吗？活在耶稣里事工是单单靠听众读者支持的非盈利机构， 期待你通过祷告点击奉献支持，与我们一起来结出传福音的好果子。